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上回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逐章逐节查考完了《列王记下》这卷书，我们看到有关耶路撒冷被毁以及约雅金从监狱中得释放的事迹。今天我们开始研读《历代至上》，首先要来了解亚当到亚伯拉罕的族谱的重要性。如果您手上有圣经，请翻到《历代至上》第一章一节，查克老师要分享的题目是耶稣是弥赛亚的证据。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圣经，希望我们从主的话语中能够得到属灵的智慧。弟兄姐妹，如果您有时间呢，欢迎您来信和我分享收听心得。来信请寄到本台的通信地址，请您留意在这个节目结尾时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好了，我们今天呢开始查考旧约的历代至上。第一章所记载的这张族谱名单呢，当然是从亚当开始的了。历代至上第一章第一节说，亚当生瑟特，瑟特生以挪士。接下来呢是他们儿子们的名字，他的后代呢一直延续的雅弗。雅弗是挪亚的儿子之一。然后呢你阅读下去呢，就看到这个支系啊停了，只记录雅弗的几个后代，就不再提雅弗了。接着呢记载韩的后代，但是呢不久呢也不提韩了。然后呢他集中在闪的后代，因为亚伯拉罕是出自闪的后代。大卫呢是经由亚伯拉罕而来的，而基督呢是经由大卫而来，这才是圣经真正感到兴趣的族谱，而且呢要去追溯的。所以我们看到雅弗几个儿子的名字，读这些名字的时候呢，我们立刻就知道雅弗的后代呢实际上就是欧洲人和俄罗斯人，还有哥密马各等等那些个呢往北边和西边迁移的人呢，都是雅弗的后代。从第八节开始呢，我们读到韩的后代。我们知道这些人呢从以色列往南迁移，他们来到非洲大陆，他们就在非洲大陆一带定居繁衍后代。剩下的呢是闪，他和以色列子民一同离开以色列往东边去。历代至上第一章的十九节提到这个人名叫法勒，就是分的意思，因为那时候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名字名叫约摊。分地居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一直引起了一些猜测。他们可能是指巴别塔的时期，或者呢有些人相信呢这是指某些重大的灾难事件导致了大陆分开了。有可能呢那些陆地的一度是连接在一起的。谁知道会不会是这样呢？但是至少呢这是一句有趣的话。好，现在我们看24到28节。这里呢有一条支系是从闪一直到亚伯拉罕。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发现亚伯拉罕呢实际上是在闪 仍然在世的时候出生的。接着呢，我们看第29节，讲到以实玛利的儿子，然后是亚伯拉罕从他的妾基土拉所生的儿子。接着呢，在第34节讲到以撒、以扫和以色列，然后我们会追踪以扫的儿子，以扫就是后来以东人的先祖。接着呢，我们进入历代至上的第二章，讲到以扫的孪生兄弟雅各。历代至上第二章第一节说，以色列的儿子，首先呢，这里列出雅各的12个儿子，我们呢会追踪犹大的儿子，然后呢就要集中在基督的支系。我告诉过你了，我们要再回来集中到基督的支系上。我们讲到犹大，因为弥赛亚呢是从犹大而出，我们从犹大看到耶西，基督呢是耶西的一根枝条啊，所以这个家庭才是我们感到兴趣的。然后呢，就从耶西我们可以讲到大卫，他是耶西的第11个儿子，他的哥哥的名字呢都记录在第13到15节。你还记得吗？我们查考列王记的时候提到大卫有个将军给他带来了麻烦，他是个勇士，名叫约押。约押连同他的哥哥亚比筛确实给大卫带来了麻烦，实际上呢，他们是大卫的外甥，他们是大卫妹妹的儿子。好了，我们现在呢撇下大卫不谈，我们跳过许多没有提到名字的人物，我们要讲另一个在犹大支派中的家族，就是加勒的家族。他就是与约书亚一同被派去窥探应许地的探子，他们呢带回来了好消息。这章其余部分讲的呢都是加勒的后代，其实呢这里还有在讲犹大的家族。现在呢看历代至上的第3章，这一章呢集中讲到大卫的家族。这里列出大卫在希伯伦所生下所有孩子的名字，稍后呢我们会看到他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孩子的名单。第5节记载的呢就是在耶路撒冷出生的孩子，其他呢都是在希伯伦出生的，是在大卫被带到耶路撒冷作王之前所生的。然后呢我们会看到大卫后代的一条支系，一直到他们被掳，就是在第10节开始的。这里呢是按照顺序把这些后代一个接着一个的记下来，随着大卫这条线一直到西底家，就是在大卫王朝的终结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最后一个君王。到了历代至上的第4章，我们追踪另一条支系，就是从加勒经由他其中的一个儿子叫做库尔。这里呢与之前提到的那条加勒的支系呢是不一样的，尽管之前提到过很多个名字，但是在第9节提到的这一条啊突然就停在一个人的身上了。这个呢凸显了这个人物在这些名字当中呢忽然呢有一个人物凸显出来了。那么为什么他会鹤立鸡群呢？历代至上的第4章第9节说，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痛苦。 那么为什么做父母的会给这个孩子起一个这样的名字呢？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这倒是给一个孩子起了一个很不幸的名字啊。我认为会给他造成一些心理上的问题。啊，他母亲怀疑他的时候很痛苦。那么到底是不是母亲的怀孕期很艰苦很难过呢？还是孩子身上有什么缺陷使他出生的时候给母亲带来了痛苦呢？我们都不知道。啊，也许他是瞎眼的，也许他的身体有什么缺陷，所以孩子的出生并没有给母亲带来极大的喜悦，反而是因为身体上的缺陷给母亲造成了痛苦。啊，亚比斯啊，哎呀，痛苦啊。所以呢，不管什么原因或者什么理由，他们呢就给他起名叫痛苦了。但是他的名字呢并不是使他成为一个杰出的人物了，倒是他的性格使得他呢更为突出。历代志上第四章第十节说，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亚比斯之所以杰出，因为他是个注重祷告的人。注重祷告的人呢实在太少了，但是注重祷告的人恰恰是为神的荣耀成就大事的人。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每当他读到这些注重祷告的人的事迹，他的心里呢实在是渴慕能够成为一个注重祷告的人。他并不认为自己呢是一个注重祷告的人。他说啊，他知道自己祷告的不够。那些个注重祷告的人，这些人呢能够花许多个小时可以不住的祷告。祈祷使团海德，他能够一天祷告八个小时。哇，这样的人呢我就称他为注重祷告的人。我们为神所做的工作啊，你知道我们以为啊自己必须在外面为主呢忙忙碌碌。我们总是发现自己呢很投入的参与到那些为神举办的各种活动中去。好像我们能够借着这些个活动成就很多的事。但是我深信借着祷告我们能为神成就更多的工作，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尤其是如果这些努力没有祷告作为后盾的话。你也许会问了，哎，牧师啊，如果你不注重祷告，那么主怎么会借着你的事工来成就那么多的工作呢？史牧师说，因为他呢有许多人不断的在为他祷告，因此呢他也感激您的祷告，因为他所推展的事工就是祷告的结果。史密斯牧师说，所以人们到他的教会去做分析，去研究，去观察所进行的事工计划呀等等啊，他们所从来没有见过也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的呢，就是祷告对于各个他教会的事工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其实呢他是为着个人的事而祷告的，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这是第十节。神要赐福给你，也要赐福给我。知道神要赐福给我呢，总是让我感到非常兴奋的。但是我看自己的时候 就不禁要问，神怎么会赐福给我呢？神不是因为我是那么良善而赐福给我的吧？那是因为神喜欢赐福给人，我需要神的祝福，我喜爱神的祝福，也要他的祝福。啊，主啊，求你赐福给我吧，扩张我的境界。啊，我想呢，我们大家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思想太狭隘了。我们总是好像要确立自己的界限，我们要画出我们的封闭空间。神呢，扩张我们的界限。这是我们的教会啊，但是他们是浸信会的，他们是拿撒勒会的。我们呢，想要把他们呢就排除在外。我们有这种排外的团契，这真是愚昧呀！其实神的事工根本就没有疆界。有一首英文诗歌说，耶稣爱我们所有的人，爱每一个，也爱大家，爱你和我，爱每一个人，也爱大家。主不偏待人，主也不偏待教会。神呐，扩张我的境界，帮助我能超越宗派主义狭窄的围墙，有远大的属灵视野。我发现呢，一个人越是属灵，他就越不被宗派所限制，我们就能够不再谈论我的教会，而开始谈论神的教会。我们看见神的教会是由天主教徒和长老会会友和路德会会友以及寻道会会友等等等等所组成的。你可以说，整个系统，我们所有人都是神荣耀教会的一部分。我们看到神的目的在他所设立的团契中被成就了。异端的标志之一呢，就是狭隘。他们会说，哎呀，我们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是唯一的，其他的人呢都是巴比伦，其他的人呢都错了，只有我们的真理呢是真实的。哎，为什么你们会有假的真理啊？所以我们才是真正的真教会。这就是狭隘的思想，宗派主义，这是属肉体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十二节说，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他说这是灵性不成熟的记号。你们在基督里是婴孩，你们还没长大，这是肉体的记号。难道你们不是属肉体的吗？那些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难道你们不是随着去行吗？这是灵性不成熟的记号。神啊，扩张我的境界。主啊，扩张我人生的境界，让我们看见神的整个国度以及基督的整个身体。接着当然是常与我同在了。啊，神的恩手保守我的生命，这是多么的重要啊。大卫说，你搀着我的右手。主啊，求你搀着我的手，我需要你的扶持。主啊，如果你不扶持我，我必然跌倒。最后呢，是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啊，这就是有远见了。我们需要的呢，就是更有远见。今天世界上有个问题，正如彼得所描述的，他说，你们只看见近处的， 却看不见远处的。许多时候我们只看见能提供即时利益的一个精链，但是这往往是撒旦的网罗，就是走捷径。你不必照神的方法去做，就可以得到即时的满足。撒旦摆在你眼前的每一个试探，他用的饵就是即时的满足。你不需要借着十字架，现在就可以得到即时的满足了。只要你离开神的道路就行了。你瞧，就在这里啊，他在这里，你就能找到他。撒旦引诱我们离开神的道路。神啊，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当你离开神的道路，最终呢，你要面对的就是痛苦。现在也许你可能很兴奋，对于目前这个经验所带给你的兴奋和期待，你可能会觉得喘不过气来了，哇，太兴奋了。但是六个月之后呢，你就要体验到它带来的痛苦。神啊，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史牧师说，有时候呢，他想啊，如果我们都能够到他的办公室去坐一坐，听听那些痛苦的故事，那将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那些人离开神的道路去追求满足，那时我们无法跟他们交谈，因为他们会说，啊，你不明白的，这不一样，这是个例外。为什么我们总是认为自己的案例是个例外呢？希腊有句古老的谚语说，神的骰子是灌了铅的。这意思就是说，嘿，你不能抵挡神而又能得胜利的。每次你想抗拒神的时候，你准会输，最终呢，你就是个输家。因此呢，亚比斯祷告说，神啊，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的祈求。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继续来查考历代至上，请您准时收听。
好，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选择权，但是圣经却警惕我们不要被及时的满足所迷惑，因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查克老师，您在节目末了的时候说道，撒旦的每个属世界的诱惑都会带给人及时的满足，既然是这样，请问您要怎么样劝勉听众小心防备试探和属世界的陷阱呢？
我们指出，基本上呢，通常撒旦能给人带来了即时的满足。然而，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的要服侍主，我们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这并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但是所得到的赏赐却是重要的。所以尽管走这条在基督里得着真正得胜的道路，并不容易，也不简单，更不能带来即时的满足和成就。但是我们要把目光放在将来的赏赐上。撒旦曾经对耶稣说，你不需要背十字架，我现在就可以把世上的万国赐给你，你只要向我下拜就行了。今天撒旦还是向许多人发出了这个邀请，你是选择那条通往成功或者胜利的容易快捷的道路吗？当然了，那并不是神的道路。
谢查克老师给我们重要的劝勉，下回我们继续查考历代至上，将会对一些人物的族谱和他们的后代做历史性的回顾。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